真系天父，多谢你嘅恩典，让我哋继续不断有呢份自由，又能够有你自己话语嚟到去装备我哋。我哋求嘅就系透过你自己话语嘅装备，我哋晓得如何去回应呢个世界嘅转变，更加晓得如何去回应嗰啲嘅异端邪教，以至到我哋知道点样喺佢哋嘅错误嘅里边矫正翻，又再一次将嗰啲迷惑嘅带翻出嚟，走错路嘅，我哋俾佢哋愿意回头走翻条正路，甚至对住嗰啲继续不断喺度传教嘅异端，我哋可以直情塞住佢哋把口，俾佢哋知道佢哋所讲嘅嘢，理性都通唔过嘅。呢个都系我哋嘅心愿。求你就用你嘅话装备我哋，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我记得我喺教紧中学嘅时候，教到第三年，我同我当时嘅未婚妻，我哋就决定奉献我哋自己去读神学，所以我哋早差唔多九个月嘅时间，同学校嚟到讲，加埋今年咧，我哋就会离开，就希望佢哋可以早一啲请定人。促使我去读神学最主要嘅原因喺边度咧？就系学生嘅当中有成100人系我带佢信主嘅，但系其中有几个咧系最热心追求，乜嘢都问嘅嗰啲嘅学生。大概跟我查经过咗大概半年左右，我哋见到佢哋唔再翻啦，所以我就有一日校园见到佢嘅时候，我就问：喂，最近好少见你嚟到翻嚟小组，翻嚟团契，系咪有咩事啊？咁样，点知其中有两个就话俾我听：阿 Sir， 你唔使担心，我个个礼拜都同长老查经噶。哇！我听见佢个个礼拜同长老查经，开唔开心啊？有几人开心噶？咁啊，举手啊！个个都开心，我当时我就好开心。跟住就问佢：，你边间教会噶？咁，我哋教会好近噶，就系咁样。我迟啲带你去啦，咁样。咁跟住我就话好啊，迟啲同你去啊。咁点知其中个学生就问我：阿 Sir， 我有啲唔好明白，圣经有边度讲到有三位一体啫？哇！突然间撩起我一啲嘅怀疑啊！到底你哋去边个教会咧？咁样咁，你哋嘅长老冇话俾你哋听咩？咁佢话我呢个长老话冇三位一体嘅，净系耶和华系神嘅啫。耶稣唔系真神啊，耶稣系天使长嚟嘅。哇！我一听完之后咧，我即刻已经相信佢系去咗个异端嗰度。咁我就问你咪去咗耶和华见证人嗰度啊？佢话 Sir， 你点知啊？咁，因为我听过其中有一样嘢咧，佢哋系咁样信嘅。咁即系佢话：阿 Sir， 不如啊，我带你去见一见佢哋啦。我哋嘅长老好劲噶。咁即系咧，我就第一次咧系去同埋呢啲两个学生去见佢哋嘅长老。我就尽我嘅所能喺见之前，我睇晒佢哋嗰啲嘅教义。咁即系咧，预备咗之后咧，就攞埋一本嘅中英圣经，我以为都好巴闭噶啦，中英圣经一齐就同我一齐去。去到嘅时候，原来佢哋有四个长老喺度等紧我，两个学生，四个长老，我一个人攞住本中英圣经。一开头我就同佢讲，我听我学生讲，你哋唔信三位一体噶，咁佢话系啊咁，咁。圣经边度有讲到有三位一体呢个名咧？呢个 term 咧？我就话咧，虽然嗰个名字冇啊，但系个观念好清楚，系因为只有一个真神，圣父耶和华系真神，耶稣基督系真神，圣灵又系真神，但系咧系只有一个真神，所以如果你唔信三位一体， 是一定有问题的。跟着他就说，圣经哪里说耶稣是真神啊？我就一连串背了成五六段圣经给他。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罗马书九章六节，从肉体的方面来讲，基督也是从他们当中出来的。他是一个全能的一个神，是非常清楚，是至大的那个神。另外提多书的二章十三节，这个都是一个至大的神。然后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他是真神也是永生。另外希伯来书一章八节，天使都要拜他。第六节更加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我背经文呢是由头到尾很顺利的，点知他就说你解错了。我说我解错是哪里解错？他即刻就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神呢希腊文你识不识啊？哇，我当时我就愕了然，竟然跟我讲希腊文。我就说对不起，我没读过希腊文，怪不得啦，你搞错了。那个神呢是有个号，有个指定冠词在前面的。道就是神，这个神呢就没有指定冠词的。看不看到啊？他就拿本希腊文圣经给我看。我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在那次互相争持，这个争持就是我说耶稣是神，他就说耶稣是次一等的，是因为他水礼的时候信服，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才叫他做神的儿子。既然是神的儿子就不是神，那我跟着就问，我是人，我的仔是人，你能不能说他只不过是我的仔，他不是人呢？哇，我就跟他搏。这样搏的时间，他说你搞乱了，人就是人，神就是神。哇，很多的问题一路这样来到拗。结果呢拗了四五个钟头。四五个钟头。好多经文逐段逐段来。他没有办法说服我他们所说的事。因为对我来讲，学英文的人是人都知道，有指定冠词，没有指定冠词，不会影响那个字的看法的。 This is a pulpit， 这个是一个讲坛。 This is the pulpit， 无论你有 the 或者没有 the， 这个都是 pulpit， 这个都是讲坛，同不同意？你们坐的是一张凳，咁我话呢係嗰张凳指定下。咁呢个凳有冇改变呢？有冇啊？冇啊。咁我就一路同佢讲，佢话你唔明白㗎啦。指定就係指定，唔指定就係唔指定。指定呢就係大写嘅 GOD。冇指定呢就係细写嘅 A God。係唔同嘅。我係因为咁样，我就话呢我唔同你哋拗。根本无理取闹，但是我迟啲会再同你讲。但是最弊嘅就系嗰两个学生听完四个钟头，同我讲：阿 Sir， 我觉得佢哋合理啲。呢个系我最伤心嘅，系因为咁样嘅缘故，我教书教到第二年，我夜晚嘅时间我就开始去读神学。我读咗两年嘅神学。读希腊文，读哲学，读护教学。但是过了一年几呢，我已经去跟他们再拿回那些经文，我拿埋我的希腊文圣经去跟他们去讲。然后跟着就跟他们讲，你们说是有指定冠词就是大写神，没有指定冠词呢就是细写的那个神，是神一位，一位神子。我就将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全部没有指定冠词，但是原来他们的新世界译本呢都是译做大写的地方列晒出来，包括到约翰福音一章六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神呢新世界译本是大写的上帝。 但是原文呢是没有指定冠词的。那我就挑战他们，你们说没有这个指定冠词，没有的就是细写，为什么这个地方你们大写啊？他就说了，因为上文下理话明给我们听是指神嘛。然后跟着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个又是没有指定冠词的，他又是大写。然后去到十四节，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的中间，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十八节他甚至说呢，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神，希腊文呢是神，独生神将他显明出来。然后我就更加清楚讲到十八节那里讲，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是没有指定冠词的，但是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神呢是有指定冠词的。然后再看新世纪译本，他搞乱了的，完全搞乱了。我再用回多马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耶稣见到复活了向他显现的主之后，他初初是不信的，除非我摸过他肋旁那些那只手的钉痕，如果不是呢我不会信的。谁知耶稣就是这样向他显现，显现的时候叫多马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骨，我的肋旁。多马一见到主是这样向他显现，他就俯伏称主，我的主我的神，全部是有指定冠词。我跟着就跟他说，你们那样东西是不识希腊文的人，你们的希腊文圣经全部有了，但是你们的新世界译本是尴尬强词夺理，凭自己的记忆去翻译。他听完了之后，他就说多马不是说耶稣是神，多马只不过是我们这样，就是 Oh my God 这样的，只不过在那里叹一声 Oh my God， 未必指那个指耶稣。那其他的地方呢，他无言可答。有个学生完了之后跟我说，阿 Sir 你好厉害啊，这样他回来去回主的教会里面。我看到这个护教的重要性，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刻意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我要读通读透他，免得我见到我的会友是被那些异端搲走。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讲讲这些摩登的术士耶正，他怎样去解释其中一段但以理的经文。我觉得今天的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些比较深的经文呢没有人肯讲的，是带来的结果就是信徒由头到尾都没有听过但以理书，那些比较难解的地方。但是异端呢就硬是要将那些经文全部拿出来，但是就强解。我今天就给一个其中的例子，是耶和华见证人用这段的圣经去建立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教义，就是耶稣基督在1914年已经回来，不过他暂时是在天上，耶和华的王国已经在1914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已经建立了，现在在天上。我们看一看他们最主要根据到底在哪里。首先但以理书的第四章4-18节就讲到这一段经文的背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我就跟大家用讲故事的形式来讲一讲。巴比伦 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国家，他们国家的里面是非常多解梦的专家，实事很多那些差不多好现在近似现在的紫微斗数算命等等，很迷信的。但我们感觉到神是非常奇怪，他就对着一个这么迷信的国家，他竟然用一个呢是超然的解梦专家，是超然的述说中是述数专家，就是但以理进到他们的当中，而他解的梦是没有一个当时他们的术士可以解的，因为这样一个缘故赢得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心。这段的圣经是讲到去到第四章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又做了一个梦，做了这个梦之后呢，他非常惧怕，他就找那些术士之士来帮他解，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他解到，是因为这样，他突然间记得那个称为白提沙撒的但以理，啊，之前他没解过梦，是很正的，快点来，叫他来，跟我解这个梦。卒之他就找了人来，叫但以理来到帮他解梦。今次他就没有好像第二章那么离谱。第二章那里他就说，我发了个梦，但是我不记得个梦是什么。然后跟着但以理的时候呢，还有所有的哲士呢，他都要跟他们说，你们要告诉我我发了什么梦，如果告不到我听，另次逐寸肉割了你。最后但以理就跟他说，即是跟他的护卫长说，为什么王的命令来得这么急呢？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他有这个这样的梦，然后跟着麻烦你告诉王听，我一定听日我会告诉他听，但你给一个时间我。卒之他就在那日内就跟三个朋友一起的祷告，祷告完了之后，神就将个启示告诉他听，他就解了他的梦。但是今次尼布甲尼撒发的这个梦，他就没有好像第二章那么离谱，他记得他发了什么梦，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发什么梦呢？他发的梦就是，我睡在觉的时候，我就看见地的当中有一棵树生得非常高大，树越整越大越整越大，而且非常坚固，高到顶天，叶很靓，果子众多，所有的众生就靠那些果子可以做食物，田野那些走兽就在个树荫下面是可以唞，天空的飞鸟就在树枝上面搭窝，凡有血气的都是因为这棵树得食。但是他说呢，我睡觉的时候突然间看到有一个守望的圣者在天上降临，哇，很厉害，好像天使一样的，大声说呢，斩了这棵树，斩低那些枝，整低那些叶，抛散晒嗰啲嘅果子，令到嗰啲嘅走兽离开，唔好再留喺度，飞鸟走，净系可以留翻树嘅下边喺地里边，其他所有嘅树消失。嗱，个梦咧就系咁，然后跟住咧，剩翻喺下边嘅树墩咧，就用铁闸、铁圈、铜圈箍住佢。而在田野那些青草就因为有天露滴了下来，这棵树呢，它就跟地上那些走兽一起吃草，树吃草，这么怪的，然后令到它的心改变，不如人心，我给它一个兽心，使到它要经过七期。咁呢个呢就係佢嘅命令。咁呢个皇帝佢就话呢，我好驚，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到底呢个梦係乜嘢意思呀？佢话，我尼布甲尼撒王，我做嘅呢个梦 冇人解得到俾我听。但系但以理，你有神嘅灵喺呢个度，你应该解到俾我听嘅。而家咧，我哋就开始同大家解梦啦。首先，我哋睇一睇一个摩登术士，佢点样解先？嗱，摩登嘅术士佢点样解释呢一段嘅梦咧？耶正佢点样解？耶正话：耶和华嘅王国咧，系开始于1914年，继续落咧，去到第一个 point 系好啦。佢话高大坚固嘅树咧，就系神权统治。嗱，咩叫神权统治咧？神权统治就系以色列国系仍然存在，呢个叫神权统治。佢哋认为有以色列国咧，呢个就系神权统治噶啦。咁大树被砍下咧，就系外邦人嘅日子，即系话咧以色列亡国，或者咧个皇帝都已经 dethrone， 即系喺个座位俾人掹走咗啦，唔能够再做皇帝啦。第三，佢话以色列失去咗治权咧，系喺主前606年。606年发生咩事呢？就是当时他们有一个皇帝叫做约雅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呢，其实就是在当时将约雅敬这个皇帝连同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一起掳到去那个地方的。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是等于在主前606年，即是差不多2600多年前，这一棵树呢就被砍下了。咁砍下咗之后呢，係要经过七期。要经过七期。七期即係等于七年。七年即係等于2520日。耶正讲嘅。但係呢，以西结书4:6，佢就解释啦。我哋一起读以西结书4:6。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挪，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挪40日，一日顶一年。好，他就跟着说了，2520日呢，就是等于2520年。所以第五部分，外邦人的日子结束的时候呢，就是2520减翻606，就是等于1914，即是它有多啲又少啲，咁等于1914。是因为咁样嘅缘故咧，1914年咧就是神权重新恢复。神权重新恢复咧，即是主在内，就是尼赛亚作王啦。即是话尼赛亚嘅王国，耶和华嘅王国已经开始啦。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在1914年正式成立，其实就是说这个才是真正耶和华的王国，这个才是真正耶和华的国度，千禧年的国度，这个才是真正的教会。你们加入我们教会，你们就是加入了耶和华的国度，这个就是神权统治的国度。坐在哪里啊，弟兄姊妹？坐在哪里啊？我告诉大家，我教书的时候，我看这一大堆东西，我一头雾水。我一方面我知道他有问题，但我又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我只知道一样东西，当时就是耶稣基督讲过，这个就是第一个圣经的问题，解经的问题何在呢？马太福音24:36，继续落，我们一起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里讲紧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一定会再来，但我几时再来呢？是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是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人子都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就是这一句的圣经。我当时捉住这一节的圣经，我就跟耶正的人说，你们所说的对呢？还是圣经所说的对呢？如果人耶稣都说没有人能够知道他再来的日子，而你们竟然这么所谓准确地说耶稣已经在1914年回来，你们岂不是更厉害过耶稣？你们更厉害过耶稣？而第二，耶稣回来的时间是众目睽睽，是人都看到他的。使徒行传说得很清楚，众目都要看见他，人子怎样去也要怎样回来，是怎会有秘密地在天上作王的呢？第三，启示录十九章，他再来的时间是同住那些千万的使者，同埋嗰啲已经得救嘅人，身穿白衣嘅呢啲嘅人，系一齐降临地上嘅。所以我就话俾佢哋听，明显嘅，你哋一定系错嘅。但系当时嚟讲咧，我仲未知道到底佢个解经出咗咩问题啊！直到我去到神学院读，我就越嚟越明白佢哋嘅问题喺边度，系解经嘅问题。我哋而家咧就同大家嚟到睇一睇。解经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呢？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的所谓假设是错的。他们的假设就是以色列一日有皇帝呢，这个就叫做神权统治，是不是真的呢？有皇帝就是神权统治，但是以色列的当中绝大部分的皇帝是怎样？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是邪恶的。所以一个去了又一个，一个去了又一个，最后还要亡国。你怎么可以说他们是神权统治呢？当你看回先知书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国是只有几个好的皇帝，而好的皇帝仍然都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希西家本来是好的皇帝，但是最终临尾不保，将自己的财富养出来给巴比伦的使者看，带来的结果不单止亡国，连国里面圣殿那些金，砖和砖中间那些金都要被人叫晒，以致到一块砖头不留在第二块砖头的上面。所以我就是讲到这样东西的本身，给我们看得见他们的所谓神权统治是错误的理解。另外一件事，将2520日就根据以西结书一句的经文就变成年，不是但以理书，我们解经就要看上文下理嘛。他就将一个特殊的用法就变成一个常规的用法，一日顶一年。什么叫常规的用法？常规的用法就是冚唪唥一日都是等于一年的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因为为什么以西结书怎可以用来解释但以理书这个预言呢？以西结是针对以西结自己本身，他向犹则俄，然后跟着就去担当犹大家的罪孽，然后神就告诉他，你这样责我40日，一日定一年。换个话来讲，你犹大国，你们要有40年的日子。但以西结当时已经亡了国一段的时间，所以当他去到成亡了国一段的时间的时候，神告诉他，你还有40年，你们要挨，是这样告诉他。但是耶正的人他就将以西结硬套在但以理书，带来的结果呢就很畸形的。七期呢就等于7年，那7年是等于多少？是360日乘以360日，是突然之间是变了这么长的时间。大家你想一想，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真正正 make sense 呢？所以我当时，我后来有机会跟耶正的人谈的时候，你们的想象力真的丰富。还有一样东西， 我问多佢，你知唔知旧约嘅时候一年系几多日啊？你哋知唔知啊？360日，呢个系旧约。但系大家知道我哋今日嘅历法啊，一年系几多日啊？是365.24217987，仲要继续嘅，唔止咁嘅吓，系咁多日啊！换句话嚟讲咧，你要将个2520日，你变成年都好啦，你要变日啊，你变成年都好啦，你都要除啊，将嗰个日咧嚟到除365.2421。最低限度相差36年，是因为这样，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今天搞错了。然后跟着我再问多几个问题。主前大概100年，犹太人有一个短暂的叫做马加比王朝，是复了国的，是有几十年的时间复国的。我问他们，你当不当那个叫做神权统治啊？他们原来没有计的。我就告诉他，如果你说以色列有王，有一个国在这里，这个叫做神权统治，这样主前100年马加比王朝都应该是神权统治。然后跟着再问他，1948年5月14日，当以色列复国之后，我又问他们，这个是不是叫做神权统治啊？因为以色列已经复国了嘛，有他们自己的国家，有他们自己的地图，有他们的政府，你还不是叫做神权统治？他们没有答到，完全没有答。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我跟耶正的人说，你们不如看一看摩登术士啊，不要做摩登解梦家，你要看回全世界公认，连巴比伦王都公认是最伟大的解梦家，是有神的灵和他同在的解梦家，他怎样解这个梦啦？我们一起看一看，由19节开始。各位弟兄姊妹，以经解经，明显的经文要建立教义，不明显的经文你就不要建立教义。圣经不是需要人估的，圣经你是可以看得明白的。19节，我们一起读，开始读。於是稱為白提沙撒的但以理驚訝遍時，心意驚惶。王說：白提沙撒啊，不要因夢和夢的講解驚惶。白提沙撒回答說：我主啊，願這夢歸於恨惡你的人，講解歸於你的敵人。你所見的書漸長並且堅固，高得頂天，從地極都能看見，葉子華美，果子甚多，可作众生的食物，田野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之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是乜嘢啊？大声啲读，就是你啊！仲有冇错啊？唔需要估噶，系但以咁清楚同这个尼布甲尼撒讲，王啊，这个渐长又坚固的树是你啊，是巴比伦帝国，而且针对的是尼布甲尼撒王啊。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理地极。我们再读23节去到26节，一起来27节去到。王既看见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下毁坏，树墩却要留在地里，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 直到经过七期。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地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披天露地湿比天，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墩，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恶，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各位弟兄姊妹，但以理非常有技巧，未解梦之先，他已经说愿意这个梦归于那些恨恶你的人，心愿啊，又愿解梦呢是归于你的敌人。但以理先说了这件事，以至到避开了这个皇帝对他任何的戒心，他真的关心这个皇帝。然后跟着他就正正式式来到跟他说，既然你就是那棵树，这棵树它渐长坚固，高到顶天，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以作众生的食物，田野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之上。他跟着就说，这个树就是你了，但是你见到个守望者从天而降来到告诉你，将这棵树斩了，它剩下个树墩，即是说剩下最矮最矮的部分，还有连同那些树根留在这里，要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它。然后跟着还有一样东西，让那些露水滴湿，有草生长，牛和这个树都开始吃那些草。好奇怪，树墩怎么吃草呢？但是但以你已经讲到明，尼布甲尼撒王就是那个树墩，所以吃草的呢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就要好像牛一样去吃草，在田野那里和野兽同居，他会赶离他的王位，是有一段的时间他做不到皇帝的，是要这样的。不单止这样，他是要经过七期。七期我们都相信解作七年是合理的，解作七年是合理，但是不能够将七年之后2520日呢又转回做年。你不可以圣经没有说呢七期是等于七年乘年，大家明白吗？不是年的 square， 七年就是七年，绝对不是说呢变了日之后呢再乘多360日，这个是不对的。然后守望者既吩咐留下这个树墩在这里，是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换句话来说，你未死的，不过是在地下而已，有一天你可以再回上来，神会再给你机会。但是但以理趁机他就劝他悔改。27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你要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一段的圣经解咗了，历史话俾我哋听系点嘅呢？历史话俾我哋听，真系我哋一齐读一读29节4章，一齐开始去到34节。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 这话在王的仲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谁就赐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披天露地湿，头发长长如同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传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他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没有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是这一段的圣经在历史的里面，我们看到的确尼布甲尼撒王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在巴比伦帝国的历史里面是没有出现的。那到底他做了什么呢？为什么突然间消失了成七年的时间呢？原来按照一些考古学家，他们相信尼布甲尼撒患了一个特别的病，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病叫做 Zoanthropy。 Zoanthropy 这个词呢， Zo 就是兽， Z-O-O Zoo 动物园那个就是兽，这样希腊文就叫做野兽动物。 Anthros 呢就是 Anthropology 那个词，就是人类学。 Anthropy 呢就是人，所以两个字合起来的时间呢就是一个人兽后群症。是什么意思呢？即是他是人，突然间患上一种特别的精神病，他就成日幻想他自己是一只牛来的，明白吗？他因为幻想自己是一只牛，他就喜欢跟那些牛走在一起，而牛吃草他就照吃草，结果就是那几年的时间里面就一直就是这样来去生活。而神就在这段时间竟然几年里面这样的生活，神仍然保留他的生命。而我们都相信尼布甲尼撒后来真正好转之后，他悔改，他相信了这个万军的耶和华，相信了主。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再有一段短的时间是仍然在王位，直到他死为止。当他死了之后，他的国家呢就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后来呢就被马代波斯取而代之。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但以理的解经，从历史的一些研究，我们看到一样很特别的事，就是说解经你需要按上文下理，按原文，按文法结构，按历史的背景，按照整本圣经的神学来到去解经。这样的解经是不会错的，但是那些摩登术士耶证他的解经冚唪唥违反了解经的原则。这个解经的原则就是他没有看上文下理。第二，他违背了是明显的经文才可以建立教义，不明显的经文不能够建立教义。第三，他跟直接圣经的教训是有冲突。第四，他跟历史的进路都有冲突，是所以解不到那个马加比王朝，他解不到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是完全没有办法是能够解释到这些现象。然后最后一样东西我们看得见的，就是他们坚持他们自己的己见，坚持到一个地步，甚至明明知道主再来是有形有体再来的了，他们要硬来将它改变， 话主再嚟，而家系喺天上作王，领衣化夹硬嚟，带嚟嘅结果不伦不类。我哋今日要问嘅一个问题，可能就要问：点解神对住尼布甲尼撒王，要俾佢有一个咁嘅病？好似系人，但系又当晒自己系一只野兽，系一只动物，系同牛一齐嘅食草，喺野地咁样生活咁耐嘅时间呢？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对呢个神，我哋可以好清楚睇见头脑上佢系知嘅，但以你一直陪伴佢嗰啲嘅年，全部俾佢睇得见。但以你所信嘅呢个神系真神，佢知嘅，但见到头脑嘅知，实际嘅行动唔系咁行。所以喺第三章第一节咧，佢竟然为自己铸造咗一个金像，人哋叫冚唪唥嘅人去拜呢个金像，唔拜要扔佢落去嗰个嘅火嗰个嘅窑嗰度，火窑嗰度，甚至要加七倍呢个嘅火力嚟想将但以理三个朋友烧死。虽然神用神迹嚟到保护嗰三个朋友，系让佢哋衫冇烧烂，头发冇烧到，整个嘅人连罗味都冇行翻出嚟。而尼布甲尼撒系直情睇得见入边唔系三个人，系四个人，本来系绑住咗嘅，但系松晒绑，即系绑嘅绳就烧晒啦。但个人完全冇事，呢啲系神迹，唔可能用任何方法系可以解释到嘅。但系尼布甲尼撒喺当时，虽然佢真系睇得见呢个神系一个真神，但系佢嗰种嘅反反复复咧，带嚟嘅结果，神就系要佢接受管教。呢个系管教。箴言十八章十二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另外十六章十八节箴言，这两节圣经非常重要，你最好写下它，你那里没有的，你写下它的章节就够了。十八章十二节，我再读一次：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神要它学的是谦卑。第二段的经文十六章十八节箴言：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同样都是话俾我哋听，越是谦卑就越受益，越是骄傲我哋是害己害人。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从今日的经文俾我哋睇得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应付一些异端，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真理认识得清清楚楚。但另一方面来说，你又要知道异端错，错在哪，以至你可以对症下药，直接指出他们的错。唯有这样，我们所信的，我们会坚定，不会受到摇动。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想问问在座中有多少个弟兄姊妹，你看见神自己那种的伟大，你信又好不信又好，以色列国能够屹立到现在，但以你和犹太人能够在巴比伦立足，影响他们，绝对不是偶然的事，这个是事实。有多少人因为这样的缘故，你愿意在真理的上面扎根， 以致你可以知己知彼，不用被那些异端影响你。有多少人你愿意继续在真理上扎根？我请你举手。我们感谢神。第二，从尼布甲尼撒的身上，我们看得见头脑的知识如果不落地，不应用，不谦卑信服我们的主，吃亏的是我们自己。有几人因为这样的缘故，你都愿意继续不断以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你愿意谦卑跟从我们的神？我请你举手。我们感谢主。第三个方面，有几人你都愿意好像但以理一样，面对强权我们完全不惧怕，我们只会讲真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有几多个你愿意第一坚持你讲的都是真理，不是看人的面色做人，而是看神的面色做人，尊重神的荣耀过于人的荣耀。有几人你愿意的，我请你举手。我们感谢神。刚刚举手的弟兄姊妹，我请你们一起的起立，我祝福，祝福你们，为你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将我们众弟兄姊妹仰望在你的手中，天父你亲自同我们同在，让我们紧紧掌握你自己的真理，又知道怎样去回应今天越来越多的异端，越来越多的极端。帮助我们因为认识你的道，认识你的真理，就能够真正活得更加自由。我们不需要看人的面色去做人，但是坚持谦卑地与神同行。你祝福我们站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